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5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巴林王国。教宗方济各11月3日上午9:45从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出发，前往巴林王国。这是他担任教宗牧职以来的39次国际使徒之旅。经过将近5个小时的飞行，他于当地时间下午4:36抵达巴林中部阿瓦利西南部的萨基尔空军基地，受到巴林国王、王储、首相以及其他王室成员的迎接，并在机场接受官方欢迎仪式。教宗方济各是第一位访问巴林的博多禄继承人，他应巴林民政当局和教会的邀请访问这个中东海湾国家，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摇篮。而教宗在飞行中所经过的地区，则在历史上见证了基督信仰最初留下的足迹。巴林是位于波斯湾的一个岛国，介于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之间。巴林在阿拉伯语言中意为两个海的王国，是一个由33个岛屿组成的岛国，人口150多万。教宗此行到访的城市是阿瓦利和首都麦纳麦。在巴林生活的基督徒占全国人口的 15%， 其中绝大多数是来到该国工作的外国侨民。总体上，该国 70% 的居民是穆斯林，基督信徒21万人，天主教徒有8万人。教宗方济各11月3日下午抵达巴林王国后，先来到萨基尔宫拜会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里法，然后在王宫的庭院会晤民政当局、公民社会和外交使团。这是他此行的第一项正式活动。
Resista e prosperi in tali condizioni. Secondo molti, il segreto sta nelle radici.che si stendono per decine di metri sotto il suolo attingendo a depositi sotterranei di acqua. Le radici, dunque, il regno del Bahrain è impegnato nella ricerca e nella valorazione del suo passato, il quale racconta di una terra estremamente antica alla quale già millenni fa le genti accorrevano attirate dalla sua bellezza, data in particolare delle abbondanti.
教宗在会晤中发表了此行的第一篇讲话。他首先提到，巴林是个被海洋环绕着的沙漠之地，雄伟的摩天大楼与传统的东方市场并立，那些彼此遥远的现实相遇，古代和现代交汇，历史和进步融合。最重要的是，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生活镶嵌画。教宗说，他由此想到巴 巴林王国的象征——生命树的图像，愿意从这个视角分享他的几个想法。首先，在这个雨水非常稀少的沙漠地区，这生命树世世代代以来居然存活下来。依照许多人的看法，其秘诀在于树木的根基，它们伸展到地下数十米，汲取储存的水。因此，根基是生命树存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巴林王国致力于重新寻求它过去的宝藏，并予以珍惜。它的过去讲述的是一个极其古老的土地，几千年前人们便涌向这里，被它的美丽所吸引，尤其是丰富的淡水泉，使它享有天堂的美誉。这是生命之水，巴林的根如今仍在汲取这水，其最大的富饶在它的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和平共处和人民传统的好客中光彩夺目。这不是童话，而是具包容的多样性，体现出每个国家真正发展的财富。在这个岛国，我们欣赏到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组成的社会，它能克服孤立的危险。教宗也提到，在这好客精神和兄弟情谊背道而驰的，是世界上令人忧心的一些现象，如冷漠、相互猜疑、竞争在扩大、彼此对立，以及危及众人安全的民粹主义、极端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反，我们要思念生命树，在人类共存的干旱沙漠中，我们要分施兄弟友爱之水，不可让不同文明、宗教和文化彼此相遇的机会蒸发掉，不可让人类的根系枯萎。我们要一起努力，为共同团结而努力，为希望而努力。接着，教宗表示，他作为和平的播种者，来到这生命树的土地，与人会晤，参加东西方同为人类和睦共存的巴林对话论坛。教宗说，这几天将标识出友谊进程的一个宝贵阶段，这是伊斯兰教各位领导人努力加强的友谊，即在上天的注视下，促进人间和平的兄弟情谊形成。在这方面，我对这个王国筹办和促进国际会议和相遇机会表示赞赏。这些会议尤其侧重于彼此尊重、宽容和宗教自由的主题，这些都是受到该国宪法承认的基本内容，如不得因性别、出身、语言、宗教或信仰而有任何歧视，良心自由是绝对的，以及国家应保护宗教敬礼的不可侵犯性。回到生命树的主题，教宗指出，在这个国家，正是来自不同民族的这么多人的贡献，才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显著的发展，这得益于移民。巴林王国是世界上移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大约一半的居民是外国人，他们为该国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教宗也谈到环保问题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天职，即使生活更美好，然而战争带来死亡和摧毁，让希望破灭，我们应抵制武器的逻辑，扭转方向，将巨大的军事开支转化为在消除饥饿、提高医疗保健以及教育上的投资。最后，教宗以巴林王国宣言中的一个美好段落结束他的讲话，我们承诺为这样一个世界而努力，在这个世界中具有真诚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摒弃使我们分裂的一切，却接近那使我们联合的一切。教宗说，在至高者的祝福下必能如此。 教宗方济各于11月3日至6日在巴林进行访问，出席巴林对话论坛。在教宗出访前夕，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接受本新闻网的采访，重申在一个充满张力、对立和冲突的世界里，教宗此行要传达出团结、凝聚力及和平的讯息。教宗方济各是应巴林国王和当地教会的邀请前去该国访问的。为此，圣座国务卿帕洛林枢机首先向巴林国王、国家当局和当地教会表示由衷感谢，并且感谢所有为此行的筹备和接待工作费心劳力的人。接着，枢机指出，巴林对话论坛和教宗出席仪式传达出清晰的讯息，在棘手、复杂又悲惨的时刻，这是一个团结的记号，邀请东方和西方在巴林这种现实情况中相遇，也就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现实，人们能在其中和睦共处，彼此合作。换句话说，在一个充满张力、对立和冲突的世界里，这是一个团结、凝聚力及和平的讯息。教宗出席巴林对话论坛仪式，也令人想起教宗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有关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帕洛林枢机指出，贯穿教宗所有旅行的一条红线，是要表明在天主与仇恨、宗教与暴力之间，彼此绝不相容，毫无任何联系，因为那些接受仇恨和暴力的人恰恰扭曲宗教的本质。圣座国务卿由此重申教宗方济各此前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两大重点，第一是要净化摒弃那些出于非宗教动机而操弄宗教的诱惑，第二是要团结一致，各宗教齐心协力消除各种误解，从而让宗教变成和解、和平、凝聚力与和谐的因素。巴林的主要宗教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徒是少数群体。在此背景下，帕洛林枢机谈论了圣座与巴林的关系，说在巴林，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教法是法律的重要根源，该国与圣座在2000年禧年之际建立关系，我认为现在关系很好，国家当局一直尊重天主教徒，与他们合作。教宗此行的目的之一恰好是与当地基督徒团体相遇，鼓励该团体的生活与见证。在巴林的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的奠基石，正是教宗方济各赠送的圣伯德禄大殿圣门石砖。帕洛林枢机解释了其中深远的意义，说通过这座教堂的这个象征性意义浓厚的奠基石，彼此的关系非常紧密，这座教堂十分重要，因为团体显然需要敬礼场所，好能在礼仪层面实践并活出信仰，而且如同我刚才所说的，这也是国家当局对基督徒团体表示尊重和关怀的重要记号。教宗于11月3日展开了他在巴林的睦邻访问。前一天下午，教宗一如既往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在开始国际睦邻访问前，把在巴林的访问托付给圣母。对教宗方济各而言， 每次在开始国际牧灵访问前，先到罗马的圣母大殿祈祷，已经成了一项惯例。圣座西门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写道，今天11月2日周三下午，教宗方济各前往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把接下来他在巴林王国的访问托付给圣母。祈祷结束后，教宗返回梵蒂冈。声明也提到，自贝尔格里奥教宗当选伯德禄继承人以来，今天下午是他第100次到访圣母大殿。教宗方济各是第一位前往巴林访问的教宗。巴林阿瓦利的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于2021年12月举行祝圣礼。这座主教座堂是在该国国王亲自捐赠的土地上修建的。教宗的这次访问在精神上延续了他于2019年2月访问阿布扎比时开始的旅程。当时他与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签署了人类兄弟情谊文件，这是重新发现伊斯兰教和天主教关系并加以更新的重要文件。教宗在巴林的访问中也将私下会晤阿兹哈尔大伊玛姆。除此之外，教宗将出席对话论坛，也在撒基尔皇宫清真寺会晤穆斯林长老委员会成员。11月5日周六，教宗将拥抱当地小小的天主教团体，并在巴林国家体育场举行弥撒圣祭。在这个机会上，预计有2万多人参加礼仪，他们中的数千人将来自邻近国家。教宗也将会晤当地圣职人员、青年和学生。教宗方济各目前正在巴林王国进行牧灵访问，那里的基督徒最初主要来自邻近的国家，比如伊拉克、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和埃及。后来随着该地区石油产业繁荣，亚洲、斯里兰卡、印度，尤其是菲律宾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也到此工作。巴林是一个以穆斯林信徒占多数的国家，基督信徒约占总人口的 15%。 巴林是少数几个有当地基督徒居民的海湾国家之一。事实上，除了因工作来此的外籍基督徒，那里有一个约1000人的当地信徒团体，他们在上个世纪30至50年代主要来自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后来得到巴林国籍。在巴林王国，伊斯兰教为国教，法律制度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准许基督徒团体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拥有宗教敬礼的自由。事实上，巴林是海湾地区首个建造天主教圣堂的国家，第一座天主教堂是于1939年在麦纳麦的一块由艾米尔捐赠的土地上建起的圣心堂。第二座圣堂位于阿瓦利，在2013年由哈马德国王捐赠给教会的土地上修建的。今天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是该地区最大的天主教圣堂，在巴林主教担任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时，这项目于2014年启动，并于2021年12月10日由塔格莱枢机举行了祝圣礼，当时哈马德国王也在场。圣座和巴林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取得重大的进展，这关系始于1999年一个重要的阶段，当然是在2014年5月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接见哈马德国王。在那次机会上，哈马德国王 除了邀请教宗访问巴林王国外，也把正在建造的阿拉伯圣母主教座堂的模型赠送给教宗。在会晤中，教宗和国王谈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在巴林的基督信徒团体为该国带来的积极贡献。现今居住在巴林的天主教徒属于阿拉伯北部宗座代牧区的管辖范围，该宗座代牧区于2011年成立，约有65位司铎在那里服务，其中很多是方济各加布遣会会士。自2020年起，因巴林主教去世而留下的空缺已委托给新德主教，新德主教曾是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巴林王国天主教团体属于阿拉伯半岛北部宗座代牧区的管辖范围，其宗座属理新德主教向本新闻网介绍了当地团体的概况。巴林这个岛国由33个岛屿组成，当地基督徒大多是外交人员以及1930年以后来到该国的企业和外籍劳工。虽然该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并实施伊斯兰教教法，但是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拥有宗教敬礼的自由。巴林王室常年来推动宗教宽容的政策，向跨宗教的交谈开放，因此巴林境内有多个非穆斯林的宗教敬礼场所，包括两个堂区。提到在巴林的地方教会，新德主教表示，那里的堂区团体和善会推动牧灵工作和其他的爱德举措，而且当地有一间天主教学校。关于天主教徒的组成，新德主教解释说，巴林约有8万名天主教徒，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特别是非洲、美洲、印度、菲律宾和其他国家，尤其是黎巴嫩、约旦和伊拉克等邻国。这里有拉丁里、叙利亚马拉巴尔里、叙利亚马兰卡里里、马龙尼里、叙利亚里等团体，这构成了地方教会独特的一面。谈到在巴林这个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里的敬礼自由，这位宗座署理表示，这与伊斯兰教法的实施方式有关。巴林向来对其他宗教非常开放，就天主教会来说，这要回溯到1939年。当时天主教会在多所阿拉伯大型学校旁边建起了第一座圣堂，这里的开放程度远远高过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教宗方济各继2019年2月首次历史性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后，于11月3日再次踏上了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区代牧主教马丁内利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他强调教宗的访问是在当今危机四伏的世界中给予国际社会建设新国际关系的重要启发。马丁内利主教首先强调，教宗此次对阿拉伯半岛的第二次访问如同上次的访问一样意义非凡。教宗2019年对阿联酋的访问，无论对教会还是社会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件，它深刻地激发了宗教间对话、共处、和平交流、分享精神财富，以及通过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与人之间的良好关系，以推动一个更人性、 及更友爱的社会的可能性。人们特别从教宗和阿兹哈尔大伊玛姆塔伊布在阿布扎比签署的有关人类兄弟情谊的文件中获得启发。接着，这位阿拉伯半岛南部宗座代牧主教表示，此次教宗的访问是阿布扎比访问的回响，他会加深和重申上次访问的目标，并继续激励基督徒团体和天主教信友，对其他宗教信仰的信徒也同样意义深远。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显然全世界都感受到了欧洲内部的冲突，因此我相信教宗这次会晤实际上恰逢历史性时刻，在推动和平及真正的和解方面定能强烈的鼓舞人心。海湾地区呈现出一个多元社会的景象，一个由多元文化和众多不同灵性精神组成的社会景象。我相信此次访问可以大力激起有关国际关系的新思考，并能激发良好关系，为所有人寻求美好的生活。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巴林王国。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